战史诗三部曲之《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用最详尽的细节再现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在圣热尔曼·恩赖尔，没有多少人知道有这么一幢碉堡式的建筑物，更没有几个人知道德军西线最有实力的陆军元帅就住在中学后面亚历山大仲马路28号一所小小的不起眼的别墅里。它由高墙围圈着，铁门永远是关闭的，要进入别墅得通过一条穿越学校院墙特别建造的通道，或是走靠近亚历山大仲马路的围墙上的一扇很不显眼的小门。冯·伦德施泰特和平时一样很晚才睡，上了年纪的陆军元帅如今难得在10:30之前起床，快到中午他才坐到别墅1层楼书房的办公桌前面去。在那里他与他的参谋长商量了军机要事，并签署了西线总部对盟军意图的估计，以便在当天稍迟时可以呈交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这个估计是又一个典型的错误揣度，报告是这样写的：空袭的系统化与明显增多说明敌人已进入高度准备阶段，可能入侵的战线仍然是从荷兰的斯海尔德一直到诺曼底，但包括布列塔尼北部前沿在内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然而这整片区域内敌人将在何处进攻仍然不明朗，对敦刻尔克到迪耶普海岸防御工事的密集空袭可能说明盟军入侵的主攻方向将在这里，但是尚不能明显看出有立即发动攻击的迹象。在做出这样含混与别出心裁的估计之后，这一估计把可能登陆的地点挪到800英里之外。冯·伦德施泰特便和他的公子一起上陆军元帅心爱的餐馆去了，那是在附近波吉瓦尔的勇敢的攻击。现在是1点钟刚过不久，再有12小时那就是地日了。对于德军指挥体系的每个环节，持续的恶劣天气起到了一副镇静剂的作用，大大小小的司令部都深信进攻不会在最近的将来发生。他们的判断是根据促成盟军在北非意大利和西西里登陆时对气象的精密估计做出的。这几次行动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像斯托培和他在柏林的上级卡尔·桑塔格博士这样的气象专家注意到，没有9%把握的有利天气条件，特别是没有有利的空中掩护条件，盟军就贸然登陆，这种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对于一板一眼的日耳曼头脑来说，违反这条规律是不可思议的，气候非得十分理想才行，否则盟军就不会进攻。而现在天气并不理想。在拉罗什吉荣 B 集团军群司令部一切如常，就像隆美尔在世一样，参谋长斯派达尔少将觉得形势很正常，不妨举行一次小小的晚宴。他邀请了几位客人，霍斯特大夫，他的连襟，恩斯特荣克哲学家与著作家，还有一位老朋友威廉·冯·施拉姆少校，他是官方战地记者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型的斯派达尔期待着这次晚宴的到来，他希望他们可以讨论他心爱的题目——法国文学。还有别的事情也需要讨论，那是一份容克起草并秘密地传给隆美尔和斯派达尔的文稿。他们两人都热切地相信这份文件，他描绘了使和平得以到来的一幅蓝图，在希特勒接受德国法庭审判或是被谋杀之后。我们真的可以有一个夜晚好好谈谈， 斯派达尔对施拉姆这样说，在第八十四军军部驻地圣洛，情报军官弗里德里希·海恩少校正在安排另外一种性质的聚会。他订购了几瓶上好的夏布里酒，半夜时分，参谋部门准备让军长艾里奇·马克斯将军惊喜一番。将军的生日就在六月六日。他们准备在半夜举行这个让人惊喜的生日宴会，因为马克思天一亮就必须动身到在布列塔尼的雷恩市去。他和诺曼底地区别的高级军官都得去参加星期二早上开始的图上演习。马克思不免暗自好笑，因为要他扮演的角色竟是盟军。这次战争演习是尤金·蒙德尔将军布置的，也许因为他自己是伞兵部队的，这次演习的最大特点就是入侵以伞兵的突袭开始，接着才是从海上登陆。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次战争游戏会有点意思，这次理论上的入侵假设发生在诺曼底。这次战争游戏是第七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思·彭塞尔少将心烦意乱。整个下午在勒芒的总部里，他一直都在想这件事。他手底下在诺曼底与瑟堡半岛的高级军官全部同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这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倘若他们提前一个晚上动身，那更是危险万分。雷恩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挺远的地方。彭塞尔生怕某些人打算天亮前就离开前线。彭塞尔最怕的就一直是拂晓这个时刻。如果入侵真是发生在诺曼底，他相信攻击准在天蒙蒙亮时开始。他决心给所有要参加演习的人提个醒儿。他通过电传发出的命令是这样的：兹通知参加战争演习的司令官及其他人员，望勿在六月六日天亮前动身去雷恩。可是已经为时太晚，有一部分人已经走了。情况就是这样，从隆美尔开始，高级军官就在战斗的前夕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前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是真像冥冥中那无常的命运拨弄着使他们离开似的。隆美尔在德国 B 集团军群的作战参谋冯·坦普尔霍夫也在那里，西线海军司令替奥多尔·克朗克海军上将在向伦德施泰特报告了由于风浪太大巡逻艇无法离港之后，就动身去波尔多了。第二四三师负责瑟堡半岛半边防务的师长海因茨·赫尔密奇中将则动身去雷恩了。第七零九师的卡尔冯·施莱本中将也是这样。第九十一空降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刚刚换防来到诺曼底，其师长威廉·法利少将正准备动身。伦德施泰特的情报军官威廉·麦耶·迪屈林上校正在度假，而某师的参谋长根本找不到人，原来他带了法国情妇外出打猎去了。与此同时，就在负责滩头防务的军官星散到欧洲各处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把空军残剩在法国的一些战斗机中队调到根本够不到诺曼底海滩的地方去。飞行员们简直惊呆了。撤走的主要原因是帝国的防务需要这些中队。几个月以来，德国便遭到盟军空军越来越猛烈的昼夜不停的轰炸。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把这些能起重大作用的飞机留在法国毫无掩护的飞机场上，听任盟军战斗机轰炸机来摧毁，这在最高统帅部看来是愚不可及的事。希特勒答应过他的将领，盟军登陆那天将会有一千架德国飞机来袭击海滩。可是六月四日，整个法国只有183架战斗机，其中只有160架被认为是可以服役的。在这160架里，一个124架组成的联队 一级第26战斗机联队恰好就在这个下午被调离海岸。在第15集团军驻防区的里尔，外号叫皮普斯的约瑟夫·普里勒中校站在飞机场上大发雷霆。这里是第26联队的司令部，中校是德国空军的一个王牌飞行员，击落过96架飞机。在他头顶上是他的三个中队中的一个，正朝法国东北部的梅斯飞去。他的第二个中队也即将动身，命令他去的地方是莱姆斯，大致在巴黎和德国边境的半中间。第三个中队已经去了法国南部。联队指挥官除了抗议，也不能有别的什么作为。普里勒是个外向型的、喜怒无常的飞行员，在德国空军里以脾气暴躁而闻名。大家都知道他喜欢与将军们顶撞。这会儿他正打电话给他的空军大队长。普里勒吼叫道，这简直是发疯，要是我们预计敌人会入侵，联队应该往前挪而不是往后撤。如果正好在转移过程中敌人来了，那怎么办？我的给养要到明天甚至是后天才能送到新的基地，你们都疯了。听着，普里勒，大队长说，入侵是根本不可能的，气候太糟糕了。普里勒把听筒朝下一摔，他走回到飞机场里去。现在只剩下两架飞机了，那是他的和海因茨·乌达茨克中士的。中士是他的僚机驾驶员。咱们还能干什么？他对乌达茨克说，要是敌人来进攻，上头没准就指望咱俩顶着呢，干脆和他个一醉方休吧。整个法国在千万个观察着期待着的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个男人和女人真的知道进攻确实是迫在眉睫了，这样的人不过十个左右。他们还跟平时一样镇静，照样不在意地干他们的事情。保持镇静与不在意就是他们工作内容之一，他们是法国地下运动的领袖。他们大多数人都在巴黎，从那里他们指挥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事实上这就是一支军队，由完整的指挥链接与无数的部门与分支掌管着一切事务，从拯救被击落的盟国空军人员到发动代工，从充当间谍到搞谋杀。这里有地区的领袖、地段的领导人、各分支的头头脑脑，以及千百个在基层的男男女女。从纸面上看，这个组织有许多重叠的行动网络，显得过于复杂，像是没有必要。但这种明显的混乱是有意形成的，地下组织的力量也正在这里。重叠的指挥提供更多的安全，多重的行动网络保证每一个行动的成功。整个机构是如此隐秘，以致领导人都几乎互不相识，只知道别人的代号。每一个小组从不清楚别的小组在干什么。地下组织要能生存下去，非得如此不可。即使有了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德国的报复行动还是有很大的摧毁力量。到1944年5月，地下组织每个积极分子的寿命估计还不到6个月。这支男男女女组成的秘密抵抗大军，打这场无声的战争已经有4年多了。这场战争经常显得平淡无奇，但永远是生死攸关的。千百个人被处决了，更多人死在集中营里。可是现在，虽然基层战士还不知道，他们为之而战的那一天终于快来到了。前几天，地下组织的最高司令部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成百个密码信息，其中的一些警告说登陆就迫在眉睫。信息之一即是维尔伦《秋之歌》的第一行，也就是麦耶中校手下的人在德军第15集团军司令部6月1日截获的同一警告。卡纳里斯一点没错。现在比麦耶更激动的地下运动领袖们在等待这首诗的第二行 以及别的信息，好确证早已获悉的情报。而这些警告不到真正进攻前几个小时的最后关头是绝不会广播的。即使到那时，地下领袖们也知道他们不可能从信息中获悉登陆会在什么具体地点进行。对于一般的抵抗运动成员来说，真正的警告要到盟军下令把预先安排好的代工计划付之实现时才算是来到。能表明进攻真的要开始的是两个信息，一个是苏伊士热得很，他一到绿色计划就要付之行动，铁路运输和设施将摊成一团；另一个头子在桌子上呢，将引发红色计划，把电话线与电缆全部切断。所有地区、地段和分支的领导人都得到过警告，要留神倾听这两个信号。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以及翌日的前夜，英国广播公司在6:30广播了第一个信息：苏伊士热得很，苏伊士热得很。广播员严肃地宣告道：“基尧姆·莫卡德、诺曼底·维尔维尔与波特恩·贝桑之间的海岸地段的情报负责人，趴在他开设在贝叶的自行车铺的地下室一架藏得很隐秘的收音机前，听到了这个信号。”这几个字简直让他惊呆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他不知道反攻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但是等待了这么些年之后，他终于要来临了。停顿了片刻，接着又传来莫卡德等待的第二个信号：“头子在桌子上呢。”广播员宣告道：“头子在桌子上呢。”紧接着是一长串信号，每一个重复这几句话：“拿破仑的帽子在圈子里，约翰爱玛丽，剑穿不过去。”莫卡德关上收音机，他听到了与他有关的那两个信号，其他的警告都是向法国别处的地下组织发出的。他匆匆上楼，告诉他的妻子马德莲：“我得出去，今天晚上要回来的迟些。”接着他从自行车铺里推出一辆低矮的赛车，瞪着去通知他底下那些分支领导人了。莫卡德是诺曼底自行车赛的前冠军，多次作为省选手去参加有名的周游全法国大赛。他知道德国人不会拦阻他的，他们给他发了一张特殊证明，允许他练习骑车。这时各个地方的抵抗组织都静悄悄地接到了顶头上级的通知，每一个小组都有自己的计划，很明确地知道该完成什么任务。阿尔贝奥热是冈城的火车站站长，他和他的同志的任务是弄坏车场上的那些水泵，捣毁机车上的蒸汽喷嘴。安德烈·法兰是伊西尼附近路方丹一家咖啡馆的老板，他的任务是绞断诺曼底的通信联络。他那个40个人的突击队将切断从色堡通出来的电话巨缆。伊夫·格林塞林是色堡一家杂货铺的老板，他的任务最为艰巨。他们那伙人得把色堡、圣洛和巴黎之间的铁路网络炸烂。以上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的地下小组，地下运动要做的事多得很呢。时间紧迫，破坏行动又非得等天黑了才能开始。不过从布列塔尼直到比利时边境，整个海岸线上人们都在做准备，全都希望反攻在他们自己的地区进行。对于某些人来说，信号又提出了性质极不相同的问题。在维尔河口附近的海滨疗养小镇格兰特坎，那地方几乎正处在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中间，分支领导人让马里昂有重要情报得递送到伦敦去，他不知道得怎样才能送到那边，纵使他时间上还来得及。 中午过后不久，他手下的人报告说，离这里还不到一英里处，新来了一个高射炮群。为了弄确实，他装作漫不经心似的骑着车去看看。即使有人拦阻，他也知道自己是能够通过去的。他准备了许多假证件，专门用来对付这类场合。其中有一张证明他是大西洋壁垒的建筑工人。这组高射炮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使马里昂感到震惊。这是一组机械化的攻击型的炮群，配备有重型、轻型以及混杂的高射炮，分成五组，共有25门，正被拖上阵地。这些阵地覆盖着维尔河口直到格兰特坎郊外的整片地区。马里昂注意到炮兵们在拼命工作，让大炮赶紧进入阵地，仿佛是在和时间赛跑。这种疯狂劲儿使马里昂感到困惑，这可能说明反攻会在这里开始，而德国人通过某种途径已经有所知晓。马里昂不知道的是，这些大炮恰好对准了几小时后第82、第101伞兵部队的飞机与滑翔机要走的路线。不过，若是德军最高统帅部里有人对即将来临的进攻有所知晓，他们并没有通知第1高射炮兵团团长维纳冯·基斯托夫斯基上校。他仍然在纳闷，干嘛让他的2500名高射炮手匆匆赶到这儿来。不过，基斯托夫斯基对突然调动早就习以为常了。有一回，他的部队竟单独被调往高加索，从此以后，什么情况都不会使他感到意外了。让马里昂一边镇定自若地围着忙于架炮的兵士邓车，一边在苦苦思索一个重大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重要情报送交50英里外刚城的伦纳德·吉勒的秘密总部？此人是诺曼底军事情报部门的副头头。马里昂现在无法离开他的地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因此他决定冒险通过一系列的交通把情报送给在贝叶的莫卡德。他知道这会用去好几个小时，但是他深信只要还来得及，莫卡德会想法子交到冈城去的。马里昂还有一件事情想让伦敦知道，这事不如高射炮位置重要，仅仅是对他前些时送去的关于在霍克角有9层楼高的绝壁上重炮阵地的多次情报的一个确证。马里昂要再次报告这些大炮还未到位，他们仍然在旅途中，离炮位还有2英里。尽管马里昂想方设法向伦敦做了警告，在翌日为了炸毁根本不在那里的大炮，美国突击队在英勇的攻击中丧失了225名队员中的135人。对于某些不清楚反攻迫在眉睫的地下工作者来说，6月6日星期二这一天本身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伦纳德·吉勒，他意味着要到巴黎去见自己的上级。即使是此刻，吉勒还安详地坐在一列开往巴黎的火车里。虽然他预期绿色计划的破坏小组随时随刻都可能把火车炸出轨，吉勒坚信反攻不会定在星期二举行，至少不会在他管辖的地区里。倘若反攻定在诺曼底进行，他的上级肯定会取消这次见面的。可是这个日期确实使他感到困惑。那天下午在冈城，吉勒属下的分支领导人之一，那是共产党某支部的头头，非常明确地告诉吉勒，进攻将在6日拂晓时分开始。此人的情报一向是准确无误的。吉勒的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个老问题，他的消息会不会直接来自莫斯科呢？吉勒认为不可能，俄国人用泄露机密的办法来故意破坏盟军的计划，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吉勒在冈城的未婚妻叶尼·波瓦达来说， 他巴不得星期四早点到来。在他从事地下工作的三年时间里，他在自己的拉普拉斯路15号底层小小的套间里隐藏过60多名盟军飞行员。这可是个危险、不讨好、伤脑筋的工作，稍稍有点闪失便是死路一条。过了星期四，燕妮可以稍微轻松些了，至少可以拖到下一个被击落的飞行员得由他来保护的时候。因为星期四那天，他将把两名在法国北部上空击落的皇家空军飞行员转交地下通道的下一站。过去这15天，两个英国人就潜伏在他的套间里，他希望好运气千万别离开自己。对于别的人来说，好运早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在阿摩利·勒谢法利尔看来，6月6日这一天可以说没有意义，也可以说有意义。她和她的丈夫路易是在6月2日那天被盖世太保逮捕的，他们帮助过100多个盟军飞行员逃走。他们是因自己农场上一个帮工的出卖而被捕的。现在阿摩利·勒谢法利尔坐在刚城监狱囚房的床板上，不知道自己和丈夫哪天会被枪决。